罗马书系列讲到146，彼此接纳。罗马书15:7-13，维保罗牧师，2017年5月7日。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11月2日。今天我们要看罗马书第15:7-13。请听神的话，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我说，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，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，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。如经上所记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，歌颂你的名。又说，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又说，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。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又有以赛亚说，将来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。外邦人要仰望他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这是神的话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在我们心里培育出对迷关系的正确认识，使我们明白我们是如何被迷接纳的。也愿我们因此能以同样的心智、情感与行动彼此接纳，彼此相爱。正如保罗在此处所吩咐的那样，求迷赐福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按着迷的恩典学会如何彼此相处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基督徒的口中，常常听到许多关于接受基督的谈论，我们呼召人要接受基督。约翰使徒在约翰福音1:12-13中，用极有力量的话表达了这一点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约翰福音1:12-13。这是许多人在信主的最初几周或几个月就熟悉的经文，它充满了福音的呼召。因为他宣告，凡接受基督的人就得以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多么有力的话语。你我怎能站在至圣的神面前向他要求权利？这在人的观念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。但约翰却用权柄这个词，表明这不是摇摆不定的可能性，而是坚固的确据。这座神儿女的权柄是基督亲自为我们买赎的。因此，基督徒传福音时呼吁人接受基督，这本身是极自然的。我们劝勉听的人做出回应，凭自己的意志决定说是。这似乎合情合理，毕竟人在其他事情上也会凭意志做决定。比如今天教会有活动，你可以选择去或不去。然而，紧接着的那节经文却告诉我们，人接受基督并不是出于血气，也不是出于情欲，更不是出于仁义，而是出于神。换言之，人得救并不是凭自己的意志，而是神在他心里动工。我们在读圣经时，常会看到像这样的短列表，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仁义生的。我们应当明白，这类列表虽然简短，却是概括性的。约翰并非遗漏了其他类型的意志，他是在总体上否定人类堕落本性中一切自主转向神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是理性的意志、自由的意志、谦卑的意志，统统不在此列。人的罪性使他不可能凭自己的意志呼求基督。唯有当神主动在他心里施行重生，他才会说是。因此，传福音的人其实是在等待圣灵做那我们自己做不到、听者也做不到的事。正如圣经所说，没有寻求神的，罗马书3:11。若有人真寻求神，那必是因为神先寻求了他。 我刚才所讲的这一教义，用一个神学术语来说，叫单因论。单因论指的是救恩所需的一切能力与作为，完全来自一个源头，神自己。与之相对的是协同论，即救恩的功效来自神与人的共同合作。这种强调单一恩典的教义，通常被称为加尔文主义的一部分，也有人更温和地称它为恩典之教义。后一个称呼听起来更容易被接受，因为它不带人名，而且包含了恩典这个美好的字眼。然而，这样的教义历来引起不少争论。你若不信，只要在查经班提起它，很快就会引发讨论。即使在基督徒之间，也并非人人乐于接受。为了保持和睦，这类话题常常被搁置在角落，留给神学家去谈论。许多人认为这太学术化、太抽象，与日常信仰生活无关。有人会说，不管是神救我，还是我与神合作救自己，反正我现在得救了，这就够了。但其实，这种轻视的态度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反省，因为它牵涉到许多属灵核心议题，例如谦卑的问题。若救恩部分出于我，那岂不是给了我可夸的理由？又如确据的问题，若救恩有一半取决于我，我怎能有真正的把握？我可以信任神，却难以信任自己。若救恩是神加上我，那么我自己就成了救恩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。这样，我还如何在神面前的真正的平安与确信？再说到主权，若人能凭己意成就救恩，那岂不是有些是在神掌权之外？那我们又怎能称神为至高主宰？若我否认他的绝对主权，我的敬拜和赞美还能完全吗？若救恩不是完全出于神，而是神与人合作的结果，那么我的目光就不再完全仰望他。我就无法说，我的一切盼望、信心与荣耀都单单属于他。有时候，我们的敬拜赞美中，是否还掺杂着一点点自我夸耀呢？也许不多，只是一点点而已。然而，今天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件事上，我们彼此相爱的实践，彼此接纳的态度，以及彼此包容的操练。因为在当前这段经文中，焦点并不是我们如何接受基督，而是一个我们较少思考的主题，他如何接纳我们。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，你要怎样回应耶稣？但我记得，我和克里斯主持广播节目的时候，你们中许多人也参与过那个节目。我们常常在节目结束后和另一位主持人克雷格·霍金斯聊天。克雷格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逻辑敏锐，学识渊博，也很健谈。我们每次在停车场碰面，他都聊得兴致勃勃，以至于常常忘了自己的节目已经开始。我记得他曾经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。他说，人们总是在问你要怎样对待耶稣，但真正的问题是耶稣要怎样对待你。我们谈论接受基督，但我们却少有思想基督如何接受我们。然而，保罗在这里说，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。若我们要明白如何彼此接纳，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他是如何接纳我们的。当我们打开这一个属灵的宝藏时，我们会看到一种深不可测的恩典，为了使我们与神和好，基督做成了何等奇妙的事。这是值得我们终生默想的奥秘。若我们真正体会他怎样接纳了我们，这种惊叹之情就会在我们心中燃起，也必定彻底改变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。我们常说与基督建立个人关系，这当然是对的。但我们要知道，世上没有任何一种人际关系能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相提并论，因为这关系的建立完全取决于一次彻底的和好。我们曾经与神为敌，如今却被他接纳。我们被称为 与神和好的人。那么我们就当思想他如何接纳了我们，我们又该怎样效法他去接纳别人。让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五章，那里保罗谈到因着的与神和好而有的喜乐，那是关系破裂之后重新恢复的喜乐，原本隔绝的如今不再隔绝。保罗在指出这份喜乐之前，先解释了这场救赎的双方角色，我们带来了什么，而基督又带来了什么。如果我们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就会知道如何将这种接纳的态度延伸给他人。那么我们带来了什么呢？在罗马书第五章中，仅仅几节经文里，保罗用了几个形容词来描绘我们与神的关系：软弱的、不敬虔的、有罪的、与神为敌的。这就是我们带到桌前的一切。换句话说，这就是我们被接纳时的真实处境。圣经对堕落之人的描写极为清楚，我们是可怜的、困苦的、贫穷的、瞎眼的、赤身的，启示录三章十七节，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，以弗所书二章一节。这些形容并不夸张，而是极其准确的写照。相较于神的圣洁、公义与荣耀，我们的本性何其黑暗。然而，这样的真理，连教会里的人都常常抗拒。我们最近在某个长老会有个聚会，一位牧师提到他们教会出现了一点争论，原因居然是有人反对在入会誓约中使用厌恶自己这个词。士司礼问道，你是否厌恶自己，并单单信靠基督得救？有些人觉得这个词太过刺耳，像是在鼓励自我憎恨，于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辩。但这正显明天然之人不喜爱这样的语言。人不喜欢听到我应当厌恶自己，不喜欢听到我是灰尘中的罪人。可是圣经却一次又一次的让人面对这样的现实。例如在约伯记42章6节中，约伯在神面前俯伏说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这种厌恶自己的心态并非病态的自我否定，而是出于在圣洁神面前的清醒自觉，像以赛亚一样在异象中惊呼，火灾，我灭亡了。以赛亚书六章五节，这是属灵的谦卑，是悔改的开始。唯有当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罪的深重，才能明白神恩典的高深。若失去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失去了一切。我们原本像掉入枯井底部死透了的人。神并没有丢下一个救生圈让我们自己抓住，也没有往井里灌些水让我们努力游上来。他差他的儿子亲自下到那井底，把我们抱起，带出死亡的深渊。如今我们正在被他带上来，这就是信徒现今的光景，得救却仍在被成圣。随着他的话语与圣灵的工作，我们渐渐感受到上方的风，也隐约看见光，虽然现在还如同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但终有一天，当他再来，我们将完全出景，进入他荣耀的光中，得享新天新地的荣美。但问题是，我们被带出来的过程是集体的。而在这过程中，我们常常彼此冲突，彼此踩踏，就像溺水的人试图救另一位溺水者一样，结果差点彼此拖下水。主已救了我们，也在成圣的过程中带领我们，但我们却容易忘记自己正被拯救出何等深的罪坑。我们忘记了他接纳我们的本质，因此也就不知道如何去接纳他人。保罗提醒我们，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。若我们不记得他如何接纳我们，我们就不会懂得怎样去接纳别人。我们带到救恩桌前的是软弱、不敬虔、罪恶与敌意，而基督带到祭坛前的是他自己。 想想祭坛呼召这个词，许多人以为得救是自己走到祭坛前的决定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祭坛是基督自己被献上，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使我们得以被神接纳。我知道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保罗确实教导我们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要致死肉体的邪情私欲。但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们，真正走上祭坛的只有一位，那就是基督。他为我们走上了祭坛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。救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血，而是他的血。他才是真正回应祭坛呼召的那一位。他带来了什么呢？在同一段经文里，我们读到，基督并非自私，也没有因我们悖逆不敬虔敌对神而向我们发怒。他做了什么？他为不敬虔的人死。圣经又说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罗马书五章八节。保罗写道，我们因他的血的称为义，脱离神的愤怒，我们既因他儿子的死与神和好。你看见这关系的运作了吗？你看见这接纳的发生方式了吗？我们带来罪，他带来生命。这是不断出现的主题，我们带来罪，罪应当导致死亡，而他以自己的死赐给我们生命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福音的核心。然而，正是在这里，我们要停下来思想，保罗所呼召的那种彼此接纳，正如我们被接纳一样。这种呼召是多么崇高。请问，我们是否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人际关系？即使对方充满敌意，令人恼怒，难以相处，我们的心是否仍然愿意像主那样接纳他们？主接纳我们的时候，并没有顾念自己，他是为我们而来，不是为自己而来。我必须坦白地说，每当我读到这些经文，心中就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多么自私。神赐我一份极美的工作，能整周研读他的话，这是何等恩典。然而，当我仔细对照这真理时，越发看见自己的丑陋。这些年来，我辅导过许多人，倾听过无数故事，但当你坐在辅导室里，面对一个又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最后你不得不承认，整个房间都被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所笼罩。每个人都充满了自己的权利、伤害与欲望。没有一个人自然的会说，因为我蒙受了如此大的爱，我愿意为所爱的人舍己。这样的心智太稀少，我们总是忘记。所以，我们必须不断被提醒，这是天上的呼召，是属天的爱，是来自天上的接纳，与地上一切人际关系都不一样。难怪保罗会说，我们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我们，乃是为荣耀神。这是荣耀神的事。我们所被呼召的爱与忍耐的心，正是当我们仍旧敌对他、背叛他时，他向我们所施的爱与忍耐。为了让我们毫不怀疑这一点，保罗接着在下一节举出基督的榜样，称他为受苦的仆人。我说，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，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。也许你会担心，我刚才花了这么多时间讲一节经文，那后面的经文怎么办？其实，保罗在这里仍是在展开同一个主题。当时教会中的纷争主要在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之间。犹太基督徒难以接受外邦信徒的自由，外邦基督徒则轻视犹太信徒的谨守传统、食物规条等。这些分歧使他们忘记了一件事，他们同属一个身体，这是神智慧而永恒的设计。神对以色列的应许已经在基督的救赎工作里完全实现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到第十一章已经详述这一点。神是立约、守约的神，然而他们彼此之间缺乏和平，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神救赎计划的全貌， 也就是外邦人被纳入神的救恩之中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实在难以接受。他们以为神只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只属于犹太人。如今外邦人也被接纳，他们的行为又与犹太传统相冲突，于是摩擦不断。保罗提醒他们，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，而是神起初的计划。神的救赎源就是要临到万国万民，正如经上说，教会要遍满全地，如同水充满洋海。为说明这一点，保罗引用多处圣经，展现他的牧者本色，以经解经。他指出，基督为要成全神队列祖，通常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，成了受割礼之人的仆人。这恩典的结果，就是外邦人也因神的怜悯而荣耀他。于是，保罗引用经文说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，歌颂你的名。你们外邦人，你们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。外邦啊，你们当赞美主，万民啊，你们都当颂赞他。将来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。外邦人要仰望他。罗马书15章9至12节。这些经文都在强调一个主题，神救赎计划中万国的参与。对我们今天的教会而言，这已不再稀奇，但对当时的犹太信徒而言，却是难以接受的震撼真理。然而，这正是神永恒的旨意，借着基督，他要救赎万民，使教会成为一个跨越国界、民族与语言的群体。同时，保罗在这些引文中也揭示了一个美好的画面，神的荣耀将借着他子民的敬拜而显明。大卫说，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也就是说，神的恩典要借着敬拜的声音传扬出去。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图像，神借他百姓的歌声的荣耀。我们教会虽然有乐队，但音乐的目的不是表演，而是衬托众人的歌声。敬拜的主体不是台上的旋律，而是会众的声音，那一同歌唱的群体才是神所悦纳的祭。保罗也劝勉我们要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，以弗所书5章19节。我们要听见彼此的声音。我愿意听见孩子的歌声，配偶的声音，也愿意听见弟兄姐妹一同赞美神的声音。正是通过这些合一的歌声，神的荣耀。或许你会说，我唱得不好。我也一样。我记得多年前陪女儿演出，必须唱几句台词，那时我紧张得几乎发抖。如今在教会里，若有人让我代唱，我仍会害怕。但我们必须跨越这种羞怯，因为神配得我们的赞美。他是至高的神，配受我们口中的颂扬。我曾有一位弟兄，名叫布莱德。他来我们教会多年，后来英年早逝。他每次敬拜都坐在前排，放声歌唱，几乎没有一个音符是准的。但直到今天，我仍被他那单纯、热烈的敬拜所感动。他全心相信神的救恩，毫不在乎他人的眼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声音也应当在其中。全地都要赞美主，颂扬他的名。那从耶西而出的根，大卫的父亲所预表的基督，已兴起来治理万邦，外邦人要在他里面得盼望。虽然经文中那兴起来的未必直接指复活，但我们深知，我们所歌唱的正是他复活的大能与战胜死亡的胜利。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，在教会中，神的工作正在进行。正如他在罗马书14章所说，神在你我个人里面工作，也在整个教会中共同成就他的旨意。他正在建造某种东西，一种属灵的建筑，这建筑是他从亘古以前就开始设计的。重点在这里，从永恒的过去起， 神已经决定了坐在你身边的那个人，正该是坐在你身边的那个人。想想当时的情况，教会中有犹太信徒，也有外邦信徒，他们彼此间常常不易相处。而保罗在说什么呢？他说，在永恒的过去，神就已经定义这应当是教会的样式。因此，当你抱怨坐在你身边的人时，你其实是在抱怨那位圣洁、智慧的神的主权、护理和旨意。我们绝不可把邻舍的软弱看作是神的错误。有人走进教会，你心里可能会想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的动机不对。这种不安与排斥的心态，其实是一种失败的开始。这种态度的根源，是我们心里没有真正承认，神才是那位决定一切事件的主。我们也许口头上同意神决定了事情该怎样，但我们并没有承认他决定了事情确实怎样。保罗在说的正是这一点，当你抱怨这些人，这些事实，你其实是在向那位至高主宰，那位按自己智慧安排一切的神发怨言。让我举一个更贴近生活的例子，婚姻。也许你现在还没结婚，也许你已经结过婚，也许你失去了配偶。无论如何，这一点我们都该明白，许多身处艰难婚姻中的人，总会屈服于那种诱惑，心想，我当初一定是犯了错。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告诉自己，好像这是种谦卑的表达，其实那只是他们想逃避的理由，我那时做错了，现在不想再错了，我要结束这段关系。然而，耶稣教导我们，婚姻的盟约及其合一的关系是由神亲自设立的。这一点让人震惊，因为在我们的经验中，婚姻似乎完全是由人选择的。我们看到一个人，喜欢他的外貌、谈吐、性格，他是基督徒，各方面都合适。于是，我们用自己的意志去追求，对方也用意志回应。然后我们求婚，对方答应，再请牧师主持婚礼，似乎这一切都是人做出的决定。但在马太福音19章，耶稣却说，神所配合的，人不可分开。你会想，等一下，是神配合了我和配偶，还是我自己？其实，这反映出我们对神主权的忽视。神才是那位决定你与谁结合的主。这原则不只适用于婚姻，也延伸至整个教会所有的人际关系。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，一切都按着神的旨意与护理而成。换个角度想，若有一天，神在他隐秘的宝座前与你面对面，对你说，我认识你，我亲自造了你。当他的目光注视着你，你突然意识到，他真的完全认识你。他比你自己更了解你。他知道你的优点与缺陷，知道你过去的伤痛，知道谁伤害过你，也知道你容易跌倒的地方。他全然明白你。接着他又说，我也同样认识另一个人。我决定，为了你们的益处，为了他们的益处，为了我的国度与我的荣耀，我使你们在一起。你能想象那样的场景吗？你与全知全能的神独处，天使环绕，遮脸，不敢直视他，而他注视着你，说，我认识你，我也认识另一个人，我决定将你们放在一起。你会以为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但其实是我做的。我给你一个使命，去持守，去爱，去接纳，在这关系中活出我照你所行的使命。若神这样与你说话，你会怎么回应？你会像以赛亚那样回答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王已经赐下使命，他差遣了自己的儿子，为要使我们得生命。他从深坑中拉我们上来，也呼召我们进入同样的使命，去接纳我们的配偶、儿女、弟兄姊妹、同工、邻舍。神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所设立的。你的使命就是接纳他们 如同我接纳你，去爱他们，使他们在你身上见到我荣耀的一点光辉。这就是我们的使命。这不是可有可无的任务，而是神的呼召。若我们不愿承认神那圣洁的旨意，那位全智、全能、全善的神从永恒所定的决策，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，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正是这种拒绝，夺去了我们行走在蒙召之道上的力量，使我们膝盖发软，心智摇摆，成为那二心的人。使命却是清楚的，我们要像被神接纳一样去接纳别人。这一点并不模糊。我们必须每天跪下祷告，求神赐给我们所需的力量。当我们失败时，我们确实会失败，不要沉沦于失败，而要悔改，再次站起，再次前行，一次又一次的征战，因为我们是在属灵的战争中。虽然胜利已经属于我们，但神呼召我们像耶路撒冷的军队那样，从山坡上冲下来，占领神赐给我们的地业。而我们得胜的方式不是靠武力，而是靠爱、真理、顺服与牺牲。我们已经被那位爱我们的君王接纳，他为接纳我们舍了自己的独生子。如今我们坐在这里听他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我接纳了你们。这就是天国的样式，何等荣耀的国度。一个充满恩典与怜悯的国度，同时也是一个呼召我们牺牲的国度。我们被召活在这样的国度中。最后，保罗以祝祷结束，愿我们在信中得着盼望、喜乐和平安，并认识自己对圣灵的依靠。他写道，但愿赐盼望的神，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我们的生命能专心体会你那伟大的爱，你为爱我们所成就的一切，为使我们得以与你和好所付出的代价。求你使我们思想、喜乐并安慰于此，但也求你使这认识不只停留于思想，而能在我们心中结出果实，使我们更加爱你，更加爱人，并在接纳他人时拥有坚韧的灵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